德国之声
Deutsche Welle
德语媒体看中国
Presseschau。
通过十九大巩固权力的习近平，会不会在之后寻求打破惯例，在两届总书记任期后继续执掌中共？中国加强对朝鲜的制裁，又对习惯了中朝贸易的边境城市丹东造成怎样的影响？周四的德语报刊关注了这些话题。瑞士《新苏黎世报》以习近平的庆典为题，分析了即将到来的中共十九大以及其后的政治形势。文章在断定习近平的地位将更加巩固之后，抛出了一个令许多人感到困惑的问题：习近平是否会打破惯例，将自己的总书记任期延长到第三届？文章写道，现在还不清楚的是，习近平的长期政治野心到底是什么样子。中国宪法只规定了国家主席、国务院总理的任期不能够超过两届，中共党章却没有规定总书记的任期限制。2002年的江泽民，2012年的胡锦涛则为后人树立了榜样，两届任期后，在一党专政体系下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。要是习近平2022年打破这一惯例，继续担任中共党内的最高职务，就会产生大麻烦，届时中共会面临局势失稳的风险。在一党专政的国家内，一旦有人怀疑掌权者还会在位多久，幕后就会发生一场权力争斗。这个国家有可能像毛泽东时代一样，由一个强权人物掌控到死，也有可能像其他国家一样，掌权者在政变中被推翻。习近平本人则没有透露任何计划。十年前的中共十七大上则是另外一番景象。当时习近平入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，意味着他将在五年后接替胡锦涛。就算今年不会有重大的人事决策，外界依然要问习近平到底有没有把任期延长到15年的打算。更多的人则是在猜测，习近平之所以还不指定接班人，是为了避免削弱自己的地位，防止自己在第二任期内成为跛脚鸭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则是2022年习近平卸去总书记职位，同时又像邓小平那样在幕后牵线操控。乌尔姆出版的《西南新闻报》则以“中国终于动真格”为题，描绘了中朝边境的最新图景。特意走访了丹东市的该报驻华记者指出，常年获益于中朝贸易的丹东民众必须适应制裁的新情况。文章写道，一个月前，中国政府也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加强对朝制裁决议投了赞成票。现在中国当局在中朝边境地区严格执行该决议，这可一点也不寻常。按照官方的说法，北京很早就开始对当年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执行联合国制裁，但是在丹东市没有人理会这些规定，商人们继续向朝鲜官员出售奢侈品以及汽车零配件，海关或者边防部队则眼开眼闭，甚至据说还有可能收受贿赂。截至不久前，朝鲜外贸的 91% 都是通过中国完成。但是9月3日早晨，丹东的大地再次震动。几天后，人们确认朝鲜又试爆了一枚核弹。由此，北京对于曾经的盟友的耐心也到了尽头。铁丝网沿着鸭绿江两岸修建，不过在丹东市内并没有铁丝网。这座城市是通往朝鲜的大门。自毛泽东时代起，中国就在中朝边境地区驻扎了几十万的军队，丹东也因此成为了一座军事重镇，至今依然如此。 与此同时，这座人口超过200万的大城市也是一座贸易大都市，主要都是与朝鲜的生意。据当地人介绍，丹东的一切几乎都与朝鲜有着某种形式的关系，这里的居民不是军人就是商人。文章接着指出，以前在丹东市或多或少被官方容忍的一些惯常行为，现在都被明确禁止。在连接两国口岸的友谊大桥上，车辆的行进速度也明显变慢，大部分都是破旧的卡车，他们以步行的速度通过这座941米长的桥梁。从前驶过大桥的卡车一辆接着一辆，根本看不到尾，但这个时代早已经过去，现在只允许食品等基本生活物资运往朝鲜。中国当局加强了对过境车辆的检查，即便是一辆小货车也会遭到彻底的搜查。